那暖象就消灭掉了，那又得从头起浪，所以努力啊、下功夫去转啊、那么必定要等到它火烟冒出来，烟啊、这个烟呢冒出来以后，火发生了，然后才会停止的。所以继续努力进修啊、不会退转啊、不能一刹那间有所间断，那么既有进而没有退，所以叫做不退心啊、必定要达成他的目标啊、也就是说好像这个钻木取火呀，火出现了，目标达成了，才是会停下来。所以继续努力进修不停，那就是不退心。那么这个不退心啊，很像这个四家行的顶位啊、因为努力进修必定要到了他的最高峰的境界啊、所以就好像这个顶威跟四家行的顶威啊是大致同同的啊、是大致顶威。按照四教仪的次序，不退位不退心其次，第七是回向心，但是人往经第七是护法心，第八是回向心。因为要配合这个前面的位置顺序的关系啊，讲的时候还是要先讲护法心，应当是第七护法心，第八回向心，才能够配合他的修持的次序啊。当时他这个四教仪编写的时候啊，也许古时代都是用抄的，手抄的啊。那么抄写的时候啊，也可能有的时候会有前后颠倒的情况发生啊，那么这个未必是写的时候就写错误啊，可能后来啊抄写的情况啊，那么把这个前后颠倒啊，如果是平排的话，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啊前后次序啊错乱了啊。那么因此在四教仪里面，第七是回向心，第八护法心，可是现在解释顺着人王经的实性，那么第七是护法心啊。那么既然到了这个最高峰的境界啊，不退心到了这个最高峰的境界就是顶位啦啊，这就是好像啊白石竿头更进一步了啊。那么这个要用心去扶持所修的功夫，扶就是心，用心去扶持所修的法啊，让他呀达成这个究竟目标。法就是境啊，护法就是心跟境啊。心明一境，心境一如，到了这个最高峰的境界，就是心境一如的境界啊，所以叫做护法心啊。那么这个时候念念相续，不会有所差失，心境打成一片，所修能修的这个心跟所修的空观之境，心境已经打成一片了，心境空而空之心啊，心空啊，打成一片，不二了。空是境，所修之境，心是能修之心，已经打成一片了啊，所以叫做护法心，所修之法，心境一如，那么这个才能够真正扶持住所修的功夫啊，达成这个最高境界了。所以这个就好像忍位的开始，暖顶人是第一啊，忍位的开始。在声闻的藏教里面呢，暖位忍位啊是分作三个阶段的，下忍、中忍、上忍。那么下面的三星啊，七八九就是配合这个下忍位、中忍位、上忍位。所以这个护法心啊，按照他这个心境一如的境界，就是到了这个最高峰的境界的时候啊，那刚刚进入这种境界，那就是等于下忍位啊，就是人的下忍位。第八回向心，回向回转，回转去向啊，把功的回转去向以三个地方，那么这个道理等到后边十回向再讲啊。现在这里所讲的回向心啊，就是把这个已经证到心境一如的境界啊，回光返照，摄护自己的这个功力的道心啊，以这个功德 来度化众生啊。那么所修的心，心相也不可得，所证的境，也境相也不可得，心境皆不可得。到了这种境界啊，自己觉悟的力量啊，已经达成高峰了，所以就可以去做利他的事业了啊。所以这叫做回向心，那么也就是中人位啊，回向心就是等于中人位。第九，戒心啊，这个戒啊，就是前面的心静明和的境界啊，心跟静都啊合并起来了，成为一家啊，不会有一念的妄动啊。这种的境界就好像这个持戒的人呐、啊，护持扶囊的情况一样啊，不敢有一念妄动。那么护扶囊的那种持戒之心是要用意。下功夫去注意啊，护这个扶囊。可是现在这个戒心呢，只是拿那个持戒的心来做比方，说他到了这个心境一如的境界，如如不动啊，他自然就不会有所违翻了，戒题自然清净啊，因为他已经不会有那种违背于自心的这个妄念升起。所以他这个戒心就是拿这个持戒如护扶囊之心啊来做比方，所以到了这种境界就好像持戒的戒心一样。护扶囊啊，这个道理出在这个梵网经菩萨戒啊，扶有浮在水面的这个扶啊，浮在水面，囊啊就水袋了啊，就等于现在的那个橡胶啊，酒泥啊，那么里面是有空气啊，那么这个好像这个救生圈一样啊，那么人浮在这个救生圈里面呢、啊，他就不会沉下去，不会淹死了啊。那么这个救生圈就是好像梵网经菩萨戒里面所说的持戒所缚的浮囊啊，拿这个浮囊来做比方，就是等于现在的救生圈。那么说从前有个罗刹啊，吃人的罗刹呢，他看到有个人要过海呀、啊，那么他坐着那个浮囊啊，抱着那个浮囊要过海啊，那么罗刹就向他要求了，他说你这个浮囊很好啊，一半借我好不好啊？说不可以，我一半借你我就要淹死啊，不能一半四分之一好了，他说也不行啊，那么一直要求，一直要求，要求到最后，他说借我一点点好了，一点点就好，他说一点也不行。啊，我给你一点呢，空气一漏掉，我就要沉下去了，我就要淹死了，我怎么能够给你呀、啊？你向他祈求一点点也不可以，就是这个救生圈不能漏气啊，空气漏出去呀、啊，啊，那么就要沉下去了，就无效了啊，跟这个情况一样。所以持戒之心啊，如护扶囊啊，这个是表示。大小重轻等持啊，平等扶持，无论是重戒轻戒啊、通通要平等扶持，不能说是啊轻戒不要紧了、啊、小小啦麻烦啦 啊不能这样子，就是好像护扶囊啊，一点也不能给罗刹，你给他一点点你就要撑下去，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啊，如护佛囊，他这个功夫啊就是如此。所以他到了这个修持的境界啊，心境一如啊，已经是完全心境不可得的境界了。那么自然而然呢，他这个戒法就能清净啊，不必用心去护持啊，他戒也就清净了。所以就是好像持戒护扶囊之心一样，所以叫做戒心啊。那么这就是在忍位当中的上忍位，上忍位啊。那么到了上人威啊，就快要啊这个破见惑了啊。那么第十的愿心，愿呢、啊、就是发大愿啊，要发愿，有为了要自行化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菩萨发菩提心啊，时时要发大愿啊。所以到了这种境界，恐怕成空至寂啊！如果是成空至寂的话，就落在这个声闻位中，就不能把这个菩提心继续 犯傻了，所以时时要提醒自己，要发愿啊，所以第十要愿心啊。那么因为烦恼还没破，所以必定要赶快发愿，希望用愿力啊来做这个正上缘，做他破烦恼断惑的正上缘，所以要发愿。这个发愿的情形啊，像这个《梵网经菩萨戒》第35条经界里面有详细说明这个发愿的意义啊。所以菩萨道他在修实信心的时候啊，时时刻刻不能忘掉发愿啊。那么到了这种境界啊，就好像藏教的四第一位啊，四家行的第四位，四第一位，因为进一步就要断见惑了，所以这个第十愿心啊，就是像这个藏教的声闻位的四第一位。这个详细的分配啊，是根据地贤老法师的教观讲录里面的分配的方式啊。因为这个法华玄义里面没有配的这么细啊，我们也不敢自作主张啊，随便来配合。那么就是根据地贤法师的这个解释啊，可以做这种的分配。那么这个很有道理啊，因为下面初住就是破见惑啊，要断见惑之前必定要经过三资量四加行啊，这是必定的啊，没有错的。所以可以啊按照这个地贤老法师的解释来做配合啊。到这里为止啊，那么实信心就修满了啊，第十愿心就满了啊，看就正文，下面是总结上文对位啊。此十位伏三界见思烦恼，故名伏忍位。这个伏忍位的名相啊，也是出在人王经啊，所以他前面没有把人王经三个字排上去，实在是不大调和。因为这个伏忍位就是人王的五忍之一啊，五忍位第一忍就伏忍啊。既然用这个伏忍的名称，伏忍的出处在哪里呀？伏忍两个字的出处啊，引落经里面没有的，这是完全根据人王经啊，所以这是根据人王经的五忍的第一伏忍位对照起来才会明白的。那么因此之故，既然叫做伏忍位，这是根据人王经，我们需要知道啊。那么上面这十位修满了，就能够把三界内的见惑八十八十，思惑八十一品，把它伏住了，不会生起现行。伏惑，这个叫做伏惑了，把三界内的见思惑都能够伏住，好像用石头压住这个草根不会生长啊，就扶住这个见思烦恼的这个种子啊。那么按照人望经说，这就是第一扶忍位，就是扶烦恼使他不生起现行还是在忍位之中，这叫做扶忍位，它是越无忍的第一说的。那么这就是属于外反位啊，实性位就是外反位，所以中间有个夹住，写作外反。那么到了这个阶位，跟藏教的哪一个位置相同呢？这前面有藏通二教的阶位，论断惑的阶位哈，伏惑断惑的阶位来论相习，物理不同了啊，物理这是悟的大圣的真如之理，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断惑伏惑的情况是可以相同的，所以与藏教七贤位、通教干会信地。因为讲到第三比较呢，必定也都跟前面的这个藏通二教啊来加以配合，所以如果跟前面的藏教配合起来呢，那么这是跟藏教的七贤位相提，七贤位就是三资量四加行啊，跟藏教的三资量四加行的位置相提了啊。那么如果是通教呢，通教有十个位置，就是十地，所谓三圣共十地呢通教的三圣共十地里面呢，第一是干会地第二是信地那么这个阶位就是实性位，别教的实性正好是跟前面通教的干会地跟信地，第一干会地，第二信地，跟这两位相齐
到这里为止啊，实性未说完呢，配合前面两个教的结尾啊，那么后边有一个四教颂啊，这四教义后边呢有个四教颂，各位把它翻开来看看，最后啊，第四十一啊，第四十一页就是四教义完了，最后有一个四教颂，有一个四教颂，这就是论这个位置的对照，位置的对照，用这个颂把它背起来啊，很容易记，所以有这个四教颂啊，可以把它记起来啊，容易明白。那么头一首颂啊，正是说到这里啊，本来这个可以留到后边原教才讲，可是留到后边原教讲啊，恐怕多了，比较难懂。那么在别教的时候就把它汇通一下，那么后边讲到了原教啊，一说就懂了啊。那么这个四教颂的第一，看出那个四教颂啊，既显七位藏书机，通教位中一二奇，别性并缘五品位，见思出伏在凡居。这第一首颂，这第一首颂正是说到这里，就是正文的实性位啊，以藏教七贤位啊，通教干位性地相齐啊，这正是说到这个道理。那么这个颂啊，把它对照正文对照一下，就容易明白这个次序啊，先位的次序对照容易明白。七贤七位藏初机，七贤前面的七贤位了，三资量。五停心别相念总相念的三资量，四家行暖顶人是第一，这个叫做藏教的七贤位。藏教的七贤位，这个七贤就是七个位次了，所以叫做七贤七位。七贤位置七个位次啊，五停心第一，别相念第二，总相念第三，暖第四，顶第五，人第六，是第一第七。这个叫做七位，七贤七位，藏初机，藏是藏教，藏教为学佛入门的第一个根基，初机就是最初的藏教的根基啊，就是在从这个地方下手啊。那么现在这个别教的实心位啊，正是告这个藏跟这个藏教的七贤位相提，就是藏教为第一位，初是第一位。啊，也就是藏教的根基所修的这个七贤位，那么跟现在这个别教的实性位是相齐的。通教位中一二奇，通教里面有十地，第一干慧地，第二性地，跟这里相齐啊，实性位跟这个通教的第一、第二两地相齐，在通教位中一二奇，一就是干慧地，二就是性地。啊，论通教的位置就是跟这个第一干慧地、第二性地相齐了，通教位中一二齐。别性并缘五品位，原教还没讲到啊，这里可以先知道啊，别教的实性位并及后边原教的五品位啊，这都是同样的阶位啊，别教实性位满跟原教的五品位啊，那么这个四教这些位置啊都是福祸啊，所以第四句说见思出伏在凡居，见或八十八十，思或八十一平，初初能够辅助，修到这里啊才能够把见思或辅助但是他还是个凡夫，在凡居，他还是居在凡夫的位置，就是外凡位、内凡位啊。那么这里是别教，是完全是属于外凡位，还是属于外凡位？如果是在藏教呢？啊，这个后边的四家行是在内凡位，可是现在这里是讲的别教，是别教的外凡位，所以见思出伏在凡居啊。把这首诗句诵，各位如果写笔记啊，如果你也做笔记啊，笔记就把这一首诵把它抄到这个以藏教七贤位通教干位性地齐，在这个地方，把抄在这个地方，把这一首诵抄在这个地方，你多看多读熟，
那么以后凡是看到天台教的天台教典的著作啊，凡是论题的位置啊，这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明白啊。那么这个很好记，这就是啊古人教导后学啊，修学佛法对这些位置啊要明白嘛，因为这个很烦呢、啊，很不容易记。如果你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呀、啊，就很容易把它记下来了啊。那么这个应当要啊下番功夫啊，把它记起来。我从前初学的时候，这些句诵通是通通要够背的，通通都要背起来，不背没有办法啊，熟能生巧啊啊。那么从前的人读书都要死背，好像死背不大好啊，太笨了。可是笨有笨的用途啊，也有它的好处啊。那么他读熟了，随时可以拿得出来应用啊，随时可以运用。你不熟，一说你不懂啊，对在哪里莫名其妙啊。那么所以必定要把它读熟，最起码你把这个诵读熟了，它这个配合的位置啊就很容易明白。嗯，学佛研究教理，在教理方面都要这样下功夫啊，不要怕烦，不要怕难。我们想想看，我们三餐吃的饭不是比这个更难吗？你想想，我们吃的饭从哪里来？农夫种田啊，从这个种田的开始啊，一直到割稻子，然后啊到这个成为这个米可以煮饭，要多少多少功夫啊，要经过多少功夫。假如我们没有下这番功夫，怎么又会有饭吃啊？啊，那么因此我们在研究教理啊，也是要这样子下功夫，从开始种田、做田啊，那个插秧，一直到啊收割啊，一直到有饭吃，那么都是要这样子下功夫啊啊。须知盘中餐呐、啊，粒粒皆辛苦。啊，这个盘中餐吃的饭呢、啊，一粒一粒都是很辛苦的，都是农夫的汗呐、啊、血汗啊换来的，不是那么简单的。看起来很容易一碗饭吃下去，可是你知道这个种的时候多大的功夫啊？研究佛学、研究教理也是要这样子下功夫的。您不肯这样下功夫，怕烦的话，得不到受用。啊，你不要只听好听，要听故事啊，听那些故事好听啊啊，那个没有多大作用啊。这些道理你不懂的话，那么佛法里面啊，你看经看论那些古代的著作，那你就是一窍不通了，所以必定要这样子下功夫。那么这个实性位讲完了，这里有一点需要知道的，我前面说过，引若经是把实性排在初住里面，实性排在初住里面，就是修初住位的时候啊，就得修这个实性啊，实性修满了就是初住满啊。所以这个《菩萨引漏本业经》下卷里面呢啊，这个发心住就是初住的发心处，他就这样说的啊，发心住者。世人从此具福凡夫，未是三宝圣人，未是好恶，因之疑国，一切不思，不解不知。佛子从不是此凡夫地，执佛菩萨以教法中起一念性，便发菩提心。世人儿时住前名性祥菩萨，住前就是信想菩萨，就是修实性位的初住之前，修实性位还没有证入初住，叫做信想菩萨啊、念念不忘修实性位，想就是心里的想念了啊、叫做信想菩萨啊、那么也叫做明智菩萨啊、其人略行实心，所谓信心念心等啊、说这个人呢、啊、一开始就要修这实性心，就在初住位开始就在修实性。按照《引漏经》这种说法呢，它这个实性啊是平行的、横的，不是竖的啊。按照起心论说， 要把这个实性修满到正入初珠啊，时间要十千劫，十千劫啊，就是一万大劫了。一万大劫这么长的时间，菩萨道啊，那么修这实性位才满啊。各位修多少劫了？啊，您大概修了多少劫了？哦，如果刚刚今天才开始啊，还有十千劫下功夫哦，不要怕难啊、哦，要十千劫呢。今天才开始啊、嗯，那么这个要十千劫修十性位，他这个十千劫是十性平行修的，并不是说一千劫第一千劫修性位，第二千劫修念位，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十性位前后互相都有连带关系，同时都得贯通的。那么因此之故啊，引洛经就把这个十性位排在初住里面，说住前先修实性，性满就登发心住啊。那么由此可见，这个实性啊，就是包含在初住里面，不必另外建立。但是智者大师根据人王经，人王经是分开的，先说实性，然后实住啊。他为什么分开说呢？分开说容易懂。分开说容易懂，假如不分开，在初住里面讲实性比较难懂啊。如果头脑不够清明的人呢、啊，容易混淆不清。那么因此之故，把实性另外分开讲完了，再讲实住，这样子啊，容易了解，比较容易入门，所以实性排在前面。那么先说实性后讲实诸啊，这是根据人王经啊、所以我说这个四教仪里面没有提到人王经啊，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啊、应当这个他处处都是运用人王经里面的风味，如果没有说出来的话啊、那么这里面的根据啊就不明显了，因为引洛经不是这样说的，引洛经呢必定要把这个实性啊排在这个初注里面，在初注里面才说啊，如果是这样子说起来的话，初学的人呢、啊、就比较难懂了。那么现在我们应当要了解，实性就在初住里面啊，因为这个实性另外排在初住之前，会容易使人升起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物一微啊，好像初住二住一样啊，好像登楼梯一样，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一直到十级啊，把这个实性看作跟石柱一样，一级一级慢慢上，越竖看，那不对，实性不是这样，实性是平衡的，平的，都在第一级，都在初柱的第一级里面啊，石柱的第一级里面的初柱啊，第一级里面平衡啊，要修这个实性心，平衡修实性心啊，越中等的根性来说，要十天劫。啊，当然这个十千劫也不是固定的了，只要你好好的下功夫的话啊，像释迦牟尼佛他只是站了七天七夜就超过九十一劫了吗？啊，你多站一会儿不就过了吗？啊，只要你肯下功夫，所以这个十千劫也不是死板的，不要看到一定就认为很难呐、啊。所以佛法里面有的时候说很快就成佛，当下就是佛，你就是佛，这就是破除那些呀、啊、怕难的众生，怕难的众生，你不这样说的话，哦，要十千劫、三大无数劫，那么难哦，算了吧，我不要，我还是做凡夫好了，那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得度。所以对这些啊、怕难的众生，那你就跟他说，很快，现在就成佛。所以修密的说，即身成佛，他这个身体当下就是佛啊。不过这个佛呀，是礼记佛呀。啊，后边讲到六机就可以知道了，原教里面论六机，那个佛只是六机佛里面的理机啊，名字机还不到呢，别说是就近机佛了。那么您懂得这个道理啊，不管他修多少阶，菩萨道就是这样。我有一种想法，我想啊，佛所说的这些菩萨道呀，我们用浅的想法去看了、啊，菩萨道就是教我们做人的方法，很简单，很浅显啊，懂不懂啊？菩萨道就是教我们做人的方法 假如我们在世间做人，大家都以菩萨道为本，以行菩萨道的方式做人的话，世界绝对太平，绝对不会有问题，用不着警察，也不用不着这个地方法院啊，那些高等法院通通都要关门，你不大家都是菩萨吗？啊，那么这个每一个人都是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啊，只要大家好啊，大家都好了我就好啊，那么以这种的观念来做人，这个世间不就太平了吗？所以我说这个菩萨道啊，就是教我们做人的方法。假如你站在菩萨道的立场来做人的话，世间看不到坏人，没有个坏的，统统都是个好人，因为都是菩萨吗？但是众生根性千差万别了，那么您要他这样做到有困难，那么因此之故，只好是随顺众生哦。那么您现在应当怎么修学，怎么用功啊？一步一步慢慢来吧。实性讲完，现在讲十住，下面讲十住位啊，就是内凡的三贤位的第一十住位，三贤里面就包含十住、十行、十回向，没有另外分科。因为这个科判呢，在讲义里面啊，四教义里面分得很清楚了。那么第一就是这个三贤里面的第一内凡位的第一十住位，看出正文。四名十住者，一发心住，其次就是十进之后，其次说十住位，十住的第一位啊，就是发心住啊。这个发心啊，我们平常讲的发菩提心就是指这个。要发菩提心啊，真正把菩提心发起来了，就是初住位，初住位。到了初住啊，他的菩提心才算是牢固了，不会摇动了。那么他的菩提心到这个时候完全成就了，就可以继续修菩萨道，一直到成佛。我们现在这些凡夫说发心啊，顶多是三分钟热度啊。三分钟热度，说发心的时候，那个时候发心，三分钟过了之后，发心就没了，那么我们这个凡夫是进进退退了，时发时退，讲到了他发了，不讲了他又退了，五欲来了他享受了，那么这种情况啊，那么就是众生心，众生心。可是你不能不发，不发永久不能到初住。假如你这个入学道心啊。入水道心如果不发的话，那永久在凡夫，就没办法到初住，要肯发，天天都有露水嘛，太阳一照又没了，可是我明天再来，明天还是照样有露水，露水道心，露水道心懂不懂啊？知道就好了哦，如果不知道就得再说了哦，要麻烦了哦。这个露水嘛，就早上刚起来的时候，这树叶子里面是有一点水吗？露水，这一点点水啊，太阳一晒就没了。我们这些凡夫的道心啊，就是那种露水道心，怕逆境，怕烦恼，逆境烦恼好像阳光一晒，哎，没了，没有关系，明天再来，好多明天，明天又明天，天天有啊，露水天天有，不要怕，只要肯发，到了有一天，实信心满了，他就单出诸威，就发心住，在法这个华严经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呀，他说初发心是变成正觉，成就慧身不由他物。不过这个是说的后面原教的初发心住，破无明正法身啊。那么现在只是说到了这个初住位啊，发心成就了，菩提心啊已经微微不动了。所以这个大乘一章里面解释这个十住啊，它的这个初住啊就是住之始，住刚刚开始。那么他的大菩提心啊，就发起来了，他的意气很坚固，气象无上菩提啊，那么从此不至于再退转了，所以叫做住啊。他这个住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菩提心已经坚定下来，安住在菩提心中，不会再摇动了，所以叫做住啊。那么因此他的解释说，行程不对名为住啊，他这个修实性心满了，成修了，不知再退转了，安住在菩提心中，不知退转，所以叫做发心住。教义里面中间有假住了啊，断三界见或净， 与藏教出国，通教八人见地齐啊。他说这个发心珠啊，就是刚刚断掉三界内的贱货啊，贱货八十八是刚刚断掉。前面不是说到四第一吗？实性的愿心到四第一啊，那么现在就是刚刚啊，正入这个断贱货的境界啊，贱货断尽了，以藏教出国，就是藏教的出国须陀渊相起了。通教的发源地见地，就是第三地第四地啊，相提了啊。通教的发源地见地啊，第三是发源地，第四见地相提。这个在前面都讲过了啊，自己对照一下就知道。这是初中微。第二次地柱啊，本来按照原文啊，无论是人王经或者是人洛经，原文每一个柱啊下面都有柱字，例如说二次第柱，三修行柱，四僧贵柱，五方便具足柱，他这里倒过来具足方便柱啊，那每一个柱下面都有柱字，他这里都把它略掉了啊。什么叫做质地柱啊？这些名相如果要细解释的话不得了的，因为华严经里面讲十柱啊，就是一卷啊，那等于把这个十柱品讲完了才算是完全讲清楚，现在只能按照这个名目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那么所谓质地，质是治理了啊，治理法性理地啊，心地啊就是法性，法性理地，把这个法性理地之心啊把它治理清净啊。那么如果是大圣一章的解释啊，他说这善修自利利他啊，对自利利他之道能够善加修习啊，静置住处啊，把自己的安住的菩提心啊努力修净，使它清净啊，就是烦恼慢慢一分一分除掉啊，那么道力慢慢成就，所以叫做智地柱。这个地呀、啊，还是指的心地呢啊，使心地清净，治理使心地清净，所以叫做智地柱。现在这个十诸位啊，我想不必按照这个地贤老法师的那个一一对位啊，对起来太多太烦，不如一段一段呢、啊，按照原文对对清楚就好了啊。如果这样子要细对的话，花的时间也太多啊。如果要研究的人呢，可以自己去参考这个教观讲录啊。第三就是修行住，修行两个字很容易明白了，修习啊，行也是修啊啊。这是修什么呢？就是扶持这个前面所发的菩提心啊，使他远离烦恼。啊，同时这是菩萨道，还要远离小圣，小圣的治疗的那种心理啊，要策发他的菩提道心啊，念念去向于啊自利利他的修行法门，所以叫做修行住，念念去向于自利利他的修行法门啊，这是第三修行住。第四僧贵住，僧在很尊贵的地方呢，叫做僧贵住。啊，为什么叫做僧贵住呢？大圣一章的解释说，圣法中僧，僧在圣人之法中，因为这是贤位啊，进一步就要啊，将来达成圣位嘛，所以在佛所说的圣法中来受僧啊，那么他的种性是最尊贵的啊，都是佛子了吗？啊，所以这个《银罗经》开头第一句都叫做佛子啊，啊，那么就是圣法众生称佛子啦，啊，从佛口生，从法发生嘛，啊，那么他的种姓都是法王子啊，最尊贵，所以叫做僧贵珠，表示他生在这个法王的这个法王家中，所以叫做生在佛家啊，那么就是最尊贵的地方呢，生在佛家是最尊贵的。 所以叫做三桂珠。第五，这里写作具足方便珠，啊，但是这个人王经、银罗经都写作方便具足珠，啊，那么方便具足就是它具足种种的善巧度化众生的方便，善能巧化一切众生，啊，很巧妙的有善巧方便来教化一切众生，他这个功夫都具备了，所以叫做方便具足珠，啊，那么这里写作具足方便珠，那么就是说他这个度化众生的全巧方便呢，通通都完备了，具足就是完备，通通都完备了，所以叫做具足方便珠，就是度化众生的方法完备了，啊。不要以为度众生容易啊，现在的人呢，学佛不到三天呢，他就想要度众生了，他要组织道场了，他也做度化众生的事业了，看起来是很了不起，实际上啊，是还未必能够做到的事情，因为自己还没度好啊，必定要到这个十住位的具足方便住，第五住，方便具足了。这个时候他度化众生的能力啊才够，他才有能力去做度化众生事业，我们这些凡夫去度化众生啊，道心是发的不错，愿力很大，可是往往被众生度去了，啊，很容易被众生度去，所以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么一个比方啊，他说一池塘的水到了冬天通通凝成冰了，都结冰了，那么这个一池塘的水都结冰了，那么有人想要把这个冰啊把它融化，那么就用一桶的热水，开水呀，一桶的热水把它泼下去，泼到这个池塘的冰里面去，当下这个热水泼下去的时候啊，当然上面一部分的冰也会融化了，会融化一部分的，但是它这个热度不够啊，一大池塘的冰它怎么一桶的热水怎么能够融化呀，当然不够，很快它这一桶的热度啊就被那个冰同化了，不久啊连这一桶水也变冰了，懂不懂啊，连那一桶水都变冰了，所以这个凡夫发心度众生就是这样子，他刚刚一桶水热水泼下去，哎，融化了，没有错，他度了几个人了，但是不久呢他也被这几个人渡去了，没有多久他也被这几个人渡去了，这很平凡的事情，你不相信你眼睛睁大，耳朵清楚听听看，眼睛望望看看，那些发心渡众生的人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我们不是要打落水狗了，不是有心要这样做，但是我们看看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自己功夫没做好想度众生那都是妄想啊，这平常有人说啊，你发心啊度众生啊为众生啊，啊我心里很惭愧，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实际上啊我们都是靠佛吃饭呢、啊、度什么众生啊，自己还没度好呢，自己度了多少，我觉得我学佛几十年来还是从前是提起来三斤半，现在放下去还是三斤八两差不多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觉得几十年下来相差有限，有些人呢、啊、他想要速成科，他想好像像这个恶魔一样，刚学佛没几天就求感应了，希望菩萨现前了，佛现前了，放光了，神通了，那是做白日梦啊，哪有那么容易的，如果有的话恐怕是魔镜，很危险啊，如果是几十年来平平淡淡，这个最安稳最妥当，不会有问题啊，不要着急，不要求神通啊，不要求什么感应，那些不要求，求了魔就来，你不求啊，他自然你脚踏实地按部就班慢慢学习必定会有成就的，佛是过来人，他说的法必定可以相信啊，我们跟佛的法来学啊，所谓两信，仰慕佛的圣德啊，相信他不会错的，不会走错路，不要急着想要求感应，念了三天佛，阿弥陀佛怎么还没来啊？
这是大妄想啊，不能这样子修。假如这样子修的话，就难成就了。那么今天十柱里面呢，就讲到第五具足方便柱啊，菩萨到了这种境界啊，他是刚刚成就能够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十天劫满了之后修十柱，还有到这个时候到了方便具足柱，才能够真正由这个权巧方便呢去做度化众生事业啊。第六正心柱以下呀，我们下次再讲了。